姊妹平安。今天经文有点长哈，但是我想神的话蛮有能力哈，让我们一起来重温这个故事。那么今天早上也很高兴看到聚成弟兄受洗，每一个新的生命都离不开弟兄姊妹的关爱啊。你也看到，特别是牧师哈、钟牧师、林师母在受洗班，还有特别感谢小南姊妹哈、金小南姊妹每个星期在带他来教会，也许许多多其他的弟兄姊妹的关怀。我们一起的啊，为他们家高兴哈。嗯，今天的题目是当悲剧发生的时候，上帝在哪里？这是一个蛮难的题目啊，蛮难的选题。求主赐下他的恩典和智慧哈，他的真理。那写过《铁证待判》这本书的牧师，很多人也许看过这本书《铁证待判》。牧师 Strobel 他几年前在美国做过这样一个调查，他说如果上帝允许你问一个问题，并且上帝肯定给你答案，那么你会问什么问题啊？每个人只能提一个问题，问的最多的问题不是说明天股票要不要涨啊，或者是我可以活多少岁啊，最多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的苦难和悲剧？换句话说，为什么全能慈爱的上帝能够允许世上有这么多的灾难发生？当悲剧发生的时候，上帝在哪里？那这两星期我们教会是很不寻常的两星期，我们亲爱的建兄弟兄走了，留下我们的姊妹还有两个孩子，一个好端端的爱主的家庭差点就经历了破碎，一个妻子失去了丈夫，两个孩子失去了父亲。这个周四的晚上，我们新民弟兄还有宛如姊妹的母亲也过世了。言语不能够来形容我们的哀伤和我们的忧痛，眼泪不足以描述我们姊妹心中的黑暗和绝望。我们心里面都有这样一个极大的问题，为什么上帝能够允许这样的事发生？当悲剧发生的时候，上帝你在哪里？是的，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每天都有悲剧在发生，飞机会掉下来，轮船会翻沉，森林会起火，有地震，有灾荒，无数的孩童每天被饿死，无辜的人每天被枪杀。但是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们？你不是爱你的孩子吗？你的路径不是都底下支油吗？当我和向可第二天去看望我们的姊妹，我们再去午饭，我们一起坐下与陈文姊妹在一起，我们没有歇饭祷告，因为我们在心里面一起的埋怨我们的上帝。全能慈爱的上帝，当悲剧发生的时候你在哪里？你要么就不是全能的，你要么就不是慈爱的，你不可能两样都是。我们的心离神很远，充满了黑暗。实际上任何答案，任何理性和神学的思考，好像都不能减低我们姊妹的痛苦，还有我们心里面的哀伤。但是我们还是要走下去，前面的路很长。所以这是我们真正要面对的问题，这是我对陈文姊妹讲的第一句话，前面的路很长，要走下去。真正的问题是怎么走下去，因为前面的路很长很黑暗。大约20年前的时候，我和向可在加拿大的 Halifax 读书，是离波士顿开车10个小时的地方。那一年我们一起开车到波士顿到纽约来玩，在回去的路上开到一半突然下起了鹅毛大雪。如果是现在，我们会马上停下来住进旅馆第二天再走，但那个时候开始开车没有多久，没有经验，我们就继续的往前开，过了一个小城市以后路灯没有了，天和地白茫茫的一片，我们开始进入完全的黑暗，路灯不能够照亮前面的路，因为路完全被白雪所埋了。 我突然想起方圆100公里前后都没有加油站，没有旅馆，我们陷入了极度的不安和恐惧中间。突然我看到前面有灯光，是两个灯光，原来是一个大卡车的尾灯。大卡车慢慢的稳稳的往前开，我们就紧紧的跟随它，它成为我们黑暗中的盼望，我们唯一的依靠。在黑暗中我们需要有光照亮我们前面的路，这圣经就是那光。所以今天让我们一起回到圣经里面，在约翰福音11章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来找到意义，找到那真光，找到盼望。当悲剧发生的时候，上帝你在哪里？在耶稣时代，有两个爱主的基督徒姊妹，他们也问过同样的问题。在我们刚才读过的约翰福音11章里面，有这样一段历史的故事。在离耶路撒冷3公里的一个叫伯大尼的村庄里面，做一个爱主的家庭，是马大、玛利亚和他们的弟弟拉撒路。伯大尼离耶路撒冷没有多远，是犹太人去耶路撒冷献祭他们经常要过的路，耶稣去耶路撒冷也要从那里面经过。在路加福音10章那里讲到，马大、玛利亚他们接待过耶稣，玛利亚极其渴慕的在耶稣脚前听他的道，大家也许都很熟悉这个故事。而马大是个急性子，他是个操心的人，他忙着做饭招待，但是耶稣更赞扬玛利亚。在这里第2节讲到，玛利亚她把一生的积蓄所买的贵重的香膏来膏耶稣，不仅如此，她又用自己的头发来擦耶稣的脚。她不仅献上她的财物，甚至她愿意全人都为主所使用，他们和耶稣有着特别的亲密的关系。甚至第5节讲到，耶稣素来就爱马大、玛利亚并他们的弟弟拉撒路。这样爱主、被主所爱的家庭，应该是被神所祝福的吧。我们常人会想，悲剧绝对不会发生在这个家庭里面，但是事实却不是这样。这一章一开始就讲，他们的弟弟拉撒路患病了，并且病得还不轻，两姊妹为他祷告，并且打发人去叫耶稣。他们一定耳闻甚至目睹过耶稣治病的神迹，心里想，只要耶稣为我的弟弟祷告，按手在他身上，他的病必然就会好。但是耶稣却耽搁了2天，加上来回的路程，当他回来的时候，拉撒路已经死了，埋葬了4天。按照犹太人古代的传统，4天以后灵魂就离开人体，然后呢身体开始腐烂。所以拉撒路放进坟墓已经过了4天了，绝无复生的希望。这4天是马大、玛利亚生命中间最黑暗的4天，是他们信仰的最低谷。他们把他们所有的财富、最好的东西献给主，但是当他们最有需要的时候，耶稣居然见死不救。围绕着他们心里面的问题是，当悲剧发生的时候，耶稣你在哪里？今天我们都很能体会他们的心情，上帝你在哪里？当我们的弟弟拉撒路他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耶稣你在哪里？这几天甚至你都没有来参加我们弟弟的葬礼。犹太人的他们的殡葬的习俗是贫穷的家庭都可以，都需要雇用2个吹笛的和1个职业性的哀哭的妇女。而马大、玛利亚的家庭是当时团契的据点，应该家境不错，所以当时有好多人。但是耶稣在那个时候没有来看望他们，也没有来安慰他们，所以他们想，耶稣啊，我们的痛苦你不了解。在第19节讲到，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弟弟安慰他们，但是他们的心不得安慰。玛利亚深深的埋怨耶稣，以至于当耶稣来了， 他拒绝见他。马大一个人去见耶稣，他见耶稣的第一句话是，主啊，你如果早在这里，我弟兄必不死。意思是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回来，当我兄弟死的时候你在哪里？耶稣安慰马大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他的意思是，耶稣啊，我上过你的主日学，我岂不知道在末日你要来审判世界的时候死人都要复活。但是那要等很久很久，他现在还是走了。耶稣，你了解我的痛苦吗？你为什么现在不救他？耶稣，你要负责。今天我们的心情是一样的，我们要把上帝，我们要把耶稣放在审判台上，我们要上帝负责。耶稣是你的错，如果你早来就不会有这样的悲剧。马大回去叫了玛利亚，玛利亚来到了耶稣那里，他哭着俯伏在他的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他与马大的心情是一模一样的，他要问的是，当悲剧发生的时候，耶稣啊，你在哪里？我们知道你是道成肉身的神，我知道你能够使瞎眼的看见，瘸腿的行走，得麻风病的痊愈，但是当你爱的人气息奄奄的时候，你在哪里？耶稣再一次的被放在了审判台上，他的反应是怎么样？耶稣悲叹忧愁并且哭了。耶稣是悲叹人的不信，不信他，他也是悲叹罪的后果，他也许是悲叹犹太人的逾越节到了，再过不久他真的会被挂在木头上，被世人所审判。我们知道真正被应该被放在审判台上的应该是撒旦，真正导致死亡的是那魔鬼。神赐人自由意志是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并且神愿意人在他里面享受爱的关系，所以爱一定是需要自由意志的。你给孩子买的洋娃娃，他每天都可以说我爱你，但那不是真的爱你。过去的5月20号你收到的我爱你的微信，对方也不一定是真的爱你。爱需要自由意志，神在赐我们自由意志以前就知道我们有堕落的可能，就好像我们在生我们的儿女以前，我们就知道儿女有可能有叛逆，有青春期的叛逆，他可能不认你。但是没有一个父母因为知道他可能的叛逆而不生我们的儿女，一样要生。这就是爱。但是导致人堕落的是撒旦。对不起，我要去拿一个我的另外的一个讲稿，这是我的一个草稿。如果你们听着睡着了，这个可能是把你们给唤醒了，希望。有人做了统计哈，说今天世界各样的悲剧，包括战争、疾病、饥荒、自然灾害、仇恨，95%是人的罪的直接的结果，有5%是间接的结果。比如有些自然灾害是人过度的贪婪，地球的水啊、电啊、煤啊、石油这样的资源，使得大气和地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人大部分的悲剧不是上帝不在，而是罪的结果。上帝是全能的，他可以有这个能力阻止 一些悲剧苦难的发生，但是很多人没有认识到上帝确实有很多事情不能够做。有一个牧师做了一个统计，他说上帝有27件事情不能做。因着上帝圣洁的本性，上帝不能够撒谎，上帝不能够欺骗，神就是爱，所以在他里面没有恨，他不能够恨，他也不能偷盗，等等等等。当悲剧发生的时候，他可以阻止，他也曾经阻止过亚伯拉罕献以撒，但是他不是每一件事都阻止，因着他尊重人的自由意志和选择，在很多时候是为我们的益处。有人说苦难是上帝对人用大喇叭说话，是大声的警告。比如说，如果你把手放在燃烧的蜡烛上面却没有疼痛，你的手一定会被烧坏，那会更加危险。但是呢，人虽然有这些警告，常常被罪胜过，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尝那罪的禁果。所以耶稣悲叹，耶稣哭了。耶稣哭了是整本圣经里面最短的一节经文，中文有四个字，但是在希腊文和英文里面只有两个字，完全表露出耶稣的心情。如果你是耶稣，你有能力使死人复活，几分钟以后你就知道拉撒路能复活，你还会哭吗？我不会哭的，我会说大家不要哭了，请看我的功夫，请看我的能力。但是耶稣哭了，他体恤我们，他知道在十字架上他也会问同样的问题，上帝你在哪里？世界上最大最大的悲剧实际上莫过于没有放过罪的耶稣反被罪人所审判，莫过于创造生命的主却被受造物剥夺生命，莫过于全能神的儿子甘愿在十字架上被钉死。在世界上没有一个悲剧能够大过这个悲剧。实际上当这个最大的悲剧发生的时候，耶稣在十字架上受痛苦，当着他母亲当着他门徒的面受折磨，耶稣所说的第一句话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没有讲身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君子报仇来世不晚，他没有任何的埋怨和后悔，他却替杀害他的人求情。这就是十字架的精神，完全的饶恕神对人的爱，这是耶稣的道路。他也没有忘记将他的母亲托付他的门徒，所以他说的第三句话是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门徒说看你的母亲。我真正要讲的是当这个悲剧发生的时候，耶稣也跟我们一样问了同样一个问题，上帝啊你在哪里？他说的第四句话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其实耶稣最清楚神为什么会离弃他，因为他在十字架上当担当我们全人类的罪，神的愤怒集中在他一人的身上，在那一刻神也掩面离弃他。耶稣他深深地感受到被神弃绝的痛苦，在那一刻我们天父也居然失去了他的独生爱子，这是极大的悲剧。但是这是因着耶稣被弃绝，我们今天不再被弃绝。保罗在罗马书五章讲到，现在我们既靠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上帝的愤怒。因着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被上帝所离弃，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在基督里面的人，即使在悲剧发生的时候，上帝与我们同在。耶稣最后在十字架上说成了，耶稣成就了上帝的义，耶稣成就了世人的救赎，凡相信他的，神必不会再离弃。所以正是因着耶稣被弃绝，今天我们这些信他名的人， 不再被弃绝。但是当悲剧仍然会发生，当悲剧发生的时候，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人在悲痛中，我们仍然会问，当悲剧发生的时候，上帝你在哪里？当耶稣面对马大这个问题的时候，耶稣回答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原文的直译就是，我就是复活和生命。同样的，耶稣在14章那里对门徒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是耶稣对马大玛利亚的回答。当他们在问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弟兄必不死，耶稣告诉他们，我是生命的主，你们要相信。耶稣来到拉撒路的坟墓前，他举目望天，他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他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实际上，因为手脚裹着布，我们可以想象拉撒路是蹦蹦跳跳出来的。耶稣需要叫众人把他解开，叫他走。耶稣也知道他就是因为行了这个神迹，最后被害。这是约翰福音记载耶稣行的最后一个神迹。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是可以把一个悲剧变成上帝的荣耀，正如他在第四节说的，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上帝的荣耀，叫上帝的儿子因此得荣耀。拉撒路的悲剧原来是预备让神和神的儿子同得荣耀。在这个时候，马大和玛利亚才明白，耶稣是一个把悲剧变成上帝荣耀的主。上帝没有应许我们天色长蓝，实际上耶稣说你们中间会有苦难。同样是在车祸里面失去儿子的父亲，一个可以变成酗酒，变成绝望，变成放弃生活，另一个可以在哀伤过后重新站起来，帮助周围有其他境遇的家庭，甚至无条件的原谅殉世的司机，并且带领他认识上帝。我们看到这样见证，悲剧变成上帝的荣耀。同样是出生便是残疾的孩子，一个可以自暴自弃一辈子的充满苦读，一个可以像 Nick 一样从小没有四肢，但是因为相信耶稣过顽强的生活，成为一个伟大的布道家，激励了无数的人向善，悲剧变成上帝的荣耀。同样是得病，我们可以看到玉明弟兄还有 Amy 姊妹，他们能够勇敢的为主做见证，他们在依靠着耶稣，我们在他们身上可以看到的苦难变成了上帝的荣耀。是的，我们知道有这样的见证，但是我们心里面还是很受伤，因为我们常常不能够原谅我们自己。我与建雄弟兄同事有10年的时间，在教会里面又同工很多年。当我想起往事的时候，我自己有很多的亏欠。在初四那天晚上，我也是彻夜的失眠，因为我常常想起如果我能够做什么。我很难接受这个事实，和我的姊妹一样，我的心里面好像插了一把刀。时间不会完全医治我们的伤痛，弟兄姊妹的关爱会让我们的姊妹好很多，心理医生的医治也会有帮助，比如说换一个环境，比如说让自己忙起来， 接受自己新的身份，做一个纪念过去的一个一个 monument， 一个物品，选择纪念然后忘记，这些都会帮助，这些也都是有需要的。但是一个人在的时候，疼痛随时会回来，因为那把刀还在那里。我们都在寻求医治。上个星期的时候，我和向可我们有机会听到人间有爱医治的一个 audio， 它是宣教士为宣教士设计的，在苦难中间，在悲剧中间的一个医治的疗法。我们经历了医治，我们看到那真正能够把刀在我们心里面拿走的，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不是靠我们的能力，不是靠我们的方法，乃是靠我们在上帝面前大声的诉求，大声的呼求，我们迫切的祷告，而上帝因着他的慈爱和能力，因着他听我们的祷告，耶稣他能够把那把刀从我们的心上拿去，把这伤痛的源头拿去，因为他是医治的主，因为他会再来审判这个世界，因为他有永恒来弥补我们在今世有限的时间里面所经历的一切的痛苦和苦难。而唯有耶稣，唯有上帝能够赋予悲剧的意义。虽然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弟兄会怎么会走，但是我们看到弟兄姊妹在爱中的团结默契，我们看到建雄大哥他从刚来的时候埋怨神到走的时候的感恩，我们看到追思礼拜400多人，很多人他们第一次听到福音，第一次思考人生的意义，我们看到教会也在认真重新思考精神健康的重要性。耶稣他在动工，我们不知道神会怎么样工作，但是我们看到神要我们复活，这一次不是拉撒路，是我们自己复活以后的拉撒路的生命不再一样，我们也能够有新的生命，是懂得苦难的，是经历苦难的，是追求完全的，是荣耀神的。有一天我们都会跟拉撒路一样，被神一个一个的点名，被叫醒而复活。那时我们就会明白保罗在罗马书8章所说的，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也正像启示录所说的，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和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当我和向可我们紧紧跟随那辆卡车的时候，我们发现那辆卡车不仅给我们带来了前面的灯光，在几尺深的雪地里面也为我们开启了两条道路，让我们可以沿着它的轮的印子往前行。约3到4个小时以后，我们安全的到达了 Halifax， 到达了目的地。如果在黑暗中间没有这辆卡车，我们真不知道身在何处。今天耶稣就是那道路，就是那真光。正如在第10节里面耶稣所说的一样，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至于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但在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耶稣就是我们今天黑暗中的光。是的，当悲剧发生的时候，上帝在哪里？耶稣问过这个问题，马大、玛利亚也问过这个问题，今天我们也问同样的问题。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马大、玛利亚他们等了四天，我们要等40年或者更久。但是我们相信耶稣，掌管生命和复活的主，他选择了世界上最大的悲剧，在十字架上被世人定罪，被上帝弃绝，因此可以在信靠他的人的身上，把每一个悲剧变成上帝的荣耀。我们要走下去。耶稣是我们黑暗里的光，是我们的道路、真理和生命，我们要紧紧地跟随他，直到我们再见到我们失去的姊妹、失去的弟兄，直到我们能够亲眼看见、明白上帝的荣耀没有离开过我们。我们一起的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经历世上的苦难，我们也谢谢你能够让我们看到你经历了世界上最大的悲剧，就是你居然被罪人所定罪而钉在十字架上。使我们深知你是那位蛮有能力的医治的主，求你在这个时候做那医治的工作，真是拔去在我们身上、心上、我们姊妹心里的所有的那种苦痛，也是照亮我们前面的路。我们深知你是那黑暗里的光，让我们能够紧紧地跟随你。我们知道你给我们预备的是那永生、那永恒、那美好的。我们要把一切的颂赞荣耀归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